请我们大家一起打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一起读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是在我们教会圣经的新约第一百二十七页。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在新约圣经一百二十七页，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翻到以后，我们由弟兄起，姐妹应。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一起来。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今天吴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年终灵命大盘点。
今天是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了，是吗？年终了哈，我们要很快就送别2013，迎接2014了哈。那么在年终呢，有时候我跟这个一些朋友哈。做生意的朋友说，哎呀，圣诞节结束了哈，啊，放假了哈，啊，轻松了哈。他说，哪里轻松，这时候才最忙呢。为什么？因为年终了，要结束了哈，数啊，要算账了，年终要做一个清点啊，这时候才忙呢。的确，的确啊，也许你也有一本账簿啊，是不是？有一本账簿哈，这个账簿有很多含义的啦，也可能是你真正生活的开支的记录。不过不管你的记录是真正的开支的项目，或者是抽象啊，抽象的很可能是一年以来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了。那么这个账簿到了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做一件事了。什么事呢？在最下面画一条线，再写上几个字，就这几个字，2013结束，是吧？是哈。那么在这个灵命年终啊，我们的灵命啊，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点的清点一下呢？盘点一下呢？或者说有一点的反省？我相信一年最后一个主日应该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早上就读了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讲耶稣洁净圣殿。那么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所以我们对耶稣做的事情呢就不能完全掌握了啊。这背景是什么呢啊？这里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逾越节是当时犹太人每年三大节期的其中一个，哦，不得了了，这个大节日了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农历年差不多啊，我们需要回乡一起回家团聚的。于是这些犹太人呢，就会从外地包括在以色列地，也包括在国外的犹太人，都要回来过节。那么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逾越节要献祭了。那么当时犹太人献祭是经常是用动物献祭嘛，哈，牛啊，羊啊，啊，那么经济环境不太好的就用鸽子。这样子用火烧了献给神吧。那么献祭的这个祭物呢，旧约圣经规定的很清楚的， 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啊，不可以啊瘸脚的，不可以瞎眼的啊，要完整的，是不是啊？要活的，对不对？啊，不能冷冻的，是吧？没有冷冻的，所以当时的人要到圣殿去献祭。那么你可以看这个图了哈，啊，这个最左边的这个山头就是耶路撒冷了。那么要到了你献祭，那怎么办呢？住在附近的人还可以啊，拉着一头牛啦，一头羊啦，哈。那远地的怎么办呢？就很难把动物带来献祭嘛。所以历世历代就想出方法了，那就是在这个吉伦西啊，就是红圈圈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吉伦西呢，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高地了哈。还有这边橄榄山是一个高地，中间一个溪谷，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把一些祭牲集中，然后在那边要来献祭的人呢，就在那边买活生生没有瑕疵的祭牲，拿到圣殿耶路撒冷去献祭，那很近了嘛，那么就能保证品质，对不对？哦，那么不然那么远，本来一只好的羊好的牛拉到这里来都已经可能瘸腿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帮助这些要到圣殿献祭的人在献祭的事上方便了。不过呢，这个好的措施和政策久了之后呢，我就出现问题了。出现什么问题呢？这些牛啊羊啊，这里还提到兑换银钱哈。为什么兑换银钱呢？因为罗马政府的银钱都有一个皇帝的像在上面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犹太人不愿意有偶像的东西献给神，所以你用罗马钱呢，要换了一个犹太钱才拿去献祭。那么这些卖牛羊祭物和换银钱的这种生意啊，应该在吉伦西做的，不过久而久之呢，更方便顾客了，干脆了就搬到圣殿的里面了。圣殿呢，这个是模型了哈，高高的地方就是这个圣所，至圣所了哈。那么外面呢，继续往外扩了，就是以色列人能敬拜的地方。再往外扩呢，就是外邦人院哈。这里所讲的这个外邦人院呢，为什么有个外邦人院呢？因为假如你不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啊，你最多只能进到这里，你不能再往内进了，里面只有犹太人可以进了，哦。那么但是呢，无论如何了，假如有外邦人渴慕敬拜真神，哦，他怎么样都还可以在外邦人院啊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吧，哦，啊，闻一闻那个献祭的香味，啊，总是能有一点参与嘛。不过呢，现在这些做买卖的人呢，啊，转移阵地全部放到这里来了，那么外邦人院还能给外邦人去吗？不能了，都是卖牛卖羊的摊位了，兑换银钱的摊位了。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破坏了圣殿最初的设计。设计是要给外邦人有一个机会的，现在这个机会消失了。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这一幕，就拿起绳子当鞭子啊，啪啪啪这样啊。那圣经是没有写啪啪啪了哈，不过一定有声音的吧，是吧？肯定有嘛，是不是？啊，盛怒之下拿鞭子这样打这个牛这个羊，那么牛羊会不会叫啊？你有没有听到叫声啊？你应该听到才对了啊。那么你可以乱成一片了哈，牛和羊就冲来冲去了，是不是？还有兑换银钱的了哈，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行了哈。我在新加坡住了七年，新加坡很多这个游览区哈。哇，这个兑换银钱的这个档口摊位多得不得了，三步一摊啊，五步一档啊，真的是这样啊！啊，我观察了哈，我观察做这一行呢，在新加坡都是大部分印度人做的啊，不管什么人呢，啊，他们有个都有一个共通点，共通点就是哈，坐在那边哈，肚子都蛮大的，也可以想象了哈，为什么呢？他整天坐在那里兑换银钱，没有什么动作的，就是这样，他没有运动的嘛，没有运动的啊。然后呢，这一行呢，大概这个利润不少啊，所以吃的也不错了。那你看啊，吃的又好，又没什么运动，当然是这样的，对吧？真的，我观察了蛮多这样的。那你把这幅图画放在外邦人院好不好？这幅图画是什么呢？哇，耶稣拉起绳子当鞭子，啪啪，把这个牛羊，
然后耶稣一脚踢开那个桌子，那个银钱呢就在地上滚滚滚滚滚滚滚，是吧？哇，这个肚腩很大的人就在后面追追追追追，哇哇，乱成一片了、啊、乱成一片了、啊、就在这乱成一片里面啊，圣经说十七节，耶稣的门徒啊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门徒就看到这一幕，想起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啊、是记载在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好，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这样讲，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就是门徒想起来的。还有下半段，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性的思维了。这思维是什么呢？那就是每次新约圣经的作者引用一段旧约圣经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位作者的思维啊，就从当场，譬如耶稣当场在洁净圣殿、哦、马上跳跃到哇，好多年前旧约作者的生活处境了。换一句话说，门徒想起看到这一幕，想起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就从现场突然飞跃到什么呢？诗篇六十九篇的作者的生活情况了。那么你要了解诗篇六十九篇这位诗人这位作者的生活情况，唯一的就是去读他的作品了，是不是、啊、那就是去看诗篇六十九篇，不止第九节了，全篇了。那么我们你回去慢慢看了三十几节正经文、哦、不过大致你可以了解是什么呢？看看前文六十九篇第四节，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他说，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这就是六十九篇的诗人这位作者所遇到的生命生活的状态。什么状态呢？那就是无故恨他，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啊！哇，就有的人就是这样子恨他，这种人多了，多了什么呢？比他的头发还多，比我头发多不算什么了啊！看哪里哪一个人的头发多，比你的头发还多是吧？意思就是哇，很多人无故恨他，还有无理与我为仇，我没有做错什么，怎么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消灭？我没有抢还要我还，那真是不公平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等一下会给你一个结果了、哦、是啊，我们人生有时候真是遇到这种无理的对待，对不对？好、哦，我想起我儿子、哦、啊，我们这个他十岁的时候哈，从新加坡来美国，住在波士顿上小学五年级，啊，因为那边四年级了嘛哈，上小学五年级。然后呢，他告诉我，他每一次放学回家都给他的同学骂。我说你什么搞的？你怎么让我给人家骂？他说，因为他每次放学的时候都举手问老师说 ，What is today's homework？他的同班同学都很恨他，因为小孩都不喜欢做功课，不过他已经习惯了在新加坡每天要有功课，所以今天老师没有给功课他觉得很奇怪，就问老师今天有什么功课。每个人都喜欢用石头打他哎，一个学生请老师给点功课应该还不是太坏吧、啊、你看，真的不要说大人的世界，小人的世界，小孩的世界也有、哦、是不是啊？哦，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杀除啊！真的是这样。大人的世界有没有啊？可能更多。这就是诗篇六十九篇的作者所遇到的。不只是这样，还有第八节说，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陌路人，根本不认识。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换句话说，他不止被人排挤拒绝到一个地步，根本把你看成坏人了。这就是诗篇六十九篇的作者的生命遭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时候就到了第九节了。那么你这样看第九节就明白了，因为我为你的殿
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为这位作者，六十九篇的作者，这位诗人，他对上帝的殿非常看重，非常慎重，非常的专注，可能不知道做了什么东西，表达他对圣殿的专注，可能说错了话给人家误会怎么样，总之他就遇到这种不公义的对待。好了，那么这是六十九篇哈。现在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请问这些做生意的会不会喜欢他这样做啊？很好，耶稣你做的真好，把我档口拆掉，会这样吗？当然不会啊。所以这些所有这些卖牛卖羊的卖鸽子的兑换银钱的都恨他嘛，是吧？那是不是跟诗篇六十九篇作者同样的遭遇？请问把圣殿洁净是不是对的事啊？对的，本来圣殿的设计不是给你做买卖的，是要让外邦人在这个地方有机会亲近神的，对吗？你想看看啊，大家坐在这里敬拜神，假如有一天每个人在这边都没有位置坐了，因为这里摆一个档口，那里摆一个饺子头啊，那个摆一个这个蒸包笼的这个档口啊，啊那边买卖牛肉的啊，那边卖可口可乐的哈，全部都没有地方坐了，你说我们怎么敬拜神啊？是不是应该洁净啊？是吗？是吗？所以耶稣没有做错，不过人却恨他，就像诗篇六十九篇的作者遭遇一样。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对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了解解释上的转折点了，那就是借着诗人过去专注于圣殿而受人非议的这个历史的记录啊，来看耶稣今天当时啊他洁净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引来大家的排斥了，是吧？这个很容易了解了哈，不过却是要解释这段经文一个关键性了。这个关键性使什么呢？使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图形，好不好？换句话说，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跟历史上诗篇六十九篇所记载的描述的那位诗人的生命遭遇是遥遥呼应的，对吗？彼此相关的，对吗？换句话说，这个生命状态和遭遇是彼此相关的。那么这样的话，犹太人就问他了，十八节了，那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了哈，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啊？那可能新译本的翻译更能够让我们掌握意思啊，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十八节说，犹太人就问他，你可以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个事呢？这个更清楚了哈。换句话说，当这个耶稣在那边赶啊赶啊赶啊赶的时候，这犹太人很生气了哈，然后就问他了，你哪里有来哪里来的权柄做这件事啊？啊是吗？做什么事都要有权柄的吧，对不对啊？警察要来抓你也有个制服吧，对不对啊？是不是啊 ？FBI 来也做穿个背心，后面是 FBI 吧？是不是啊？哦，那晚上来找你啊，哦，也要拿一个证件吧 ，ID 是吧？哦 ，NYPD 啊，开门，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是吗？你要有这个权柄嘛？那你凭什么权柄做？你行个什么神迹给我们看看，让我们知道你有这个权柄做？耶稣说什么呢？第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哇，这么大的口气啊！你们把这个殿拆掉，我三天之内把它盖起来。犹太人根本不能明白了，怎么可能嘛？他说这个殿花了四十六年才盖的，三天内能够盖起来？不要说三天内盖起来了，以那个时候的工程标准，三天把它拆掉都不可能了，是不是啊？啊，今天可以了，那个炸药一炸，咣咣咣咣，哇，全部拆掉了。那个时候都是人工拆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机械拆啊。你三天要把它拆掉都很难啊，你还说三天把它重盖起来，怎么可能呢？哦，这个时候 耶稣的回答就给我们今天对洁净圣殿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了。因为耶稣这样说，他不是指那一个看得见的建筑物，他说的圣殿是指他的身体为殿。请注意，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已经指引出我们对什么是圣殿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了。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耶稣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圣殿。圣殿不只是那个建筑物，圣殿也可以指着耶稣的身体。那么下面的经文说什么呢？到了22节，圣经说这些犹太人根本听不明白了哈，就算门徒也差不多。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这个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这样写，请问当场门徒信不信啊？啊，那当然不信嘛。不要说门徒啦，哦，一个有一点点常识的人，看到这么大一个建筑物，你说3天可以把它盖起来，谁都知道不可能嘛。换句话说，你不能明白耶稣的话，是用你原来的理性去了解吗？你要了解耶稣这句话，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观点才能了解吗？什么新的角度、什么新的观点？那就是圣殿已经重新定义，不再是那个建筑物，而是在这里说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3天复活，于是圣殿重盖，是指这个。哎呀，多少时候我们对信仰的追寻真是这样啊！我们老用我们自己的原则、方法、观点来看事情，怎么看怎么不对啊。但是当我们有更新了哈，一转过来一看，哇，真的就是这样。你对圣殿的认识，假如从建筑物变成耶稣的身体，3天重建是真的，对吗？难怪我们的灵命需要更新。有时候我们的灵命也老化了，啊，老掉牙了啊。老到牙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想来想去都是以前那一套，以前那一套，慢慢慢慢就不再进步，不再更新。那么求主借着这段经文，在我们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提醒我们，彼此提醒，我们实在需要更新。耶稣说殿不再是建筑物啦。那么到这里呢，就成为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一个转捩点了。转捩点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想一想啊，耶稣洁净圣殿，原来啊是跟以前有一位诗人的生活经验有关的，对吗？是吧？不止如此，到了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原来耶稣洁净圣殿更跟以后一件事啊，那就是耶稣复活有关，那是约翰福音20章。换一句话说，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我们不能只从当时怎么把鞭子拿来当把牛啊羊啊赶出去，怎么把桌子推倒，不能只从这里看，要往后看历史69篇诗篇，还要更往前看这个洁净圣殿在圣经中有没有什么更新的意义和发展，对吧？那么这段经文已经指出了这个往后看背景，往前看这个前面看的这个角度，就是洁净圣殿在末世中的重要意义了。好了，那么复习一下了，大家都知道圣殿怎么来的，对不对？有一点点旧约的常识就知道，圣殿一开始是从会幕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哦，是的。当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叫摩西上山，对不对？哦，在山上啊，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用这个材料，用这个尺寸啊，来盖一个会幕。请问什么是会幕啊？幕当然是帐幕了哈，那会是什么？开会的帐幕啊？啊，不是啊，不是啊，会幕的会是会面的意思啊，神与人在那个帐幕里面会面啊，明白这意思吧哈？意思就是神人相会之处啊，在摩西的时代是一个帐幕，用很讲究的材料，没有错了，不过是可以移动的，对不对？ 这个帐幕白天啊，你可以看到有云柱啊，哇，晚上呢、啊、有火柱，这个帐幕上面了、啊。这云柱火柱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同在和神的荣光。那么火柱云柱有时候会移动的，对吧？移动的时候呢，这些立位人就要把帐幕收起来，因为可以移动的、哦、就跟着云柱火柱移，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在旷野就这样走来走去了，这是会幕了。后来旷野漂流结束了，就进迦南了，是不是、啊、进了迦南，哇，又士师时代了，是不是、啊、士师时代完了之后 就到了王朝时代了、啊、第一个王是谁啊？扫罗王，是不是 啊后来呢，哎呀，再立了大卫王，大卫王统一南北国，犹太国跟这个以色列国，成为联合王国，那是以色列历史的高潮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卫王很想为神盖一个殿，他说我都有宫殿，那神应该有个宫殿、哦、于是为神盖殿，但是神不允许啊。但是大卫王就预备好所有的建材，是吧？要给他儿子所罗门王就盖了一个圣殿，列王记上第五到第八章就把这个圣殿如何的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写得栩栩如生了。你回去看看这段经文，哇，当然呢、啊，第一，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对吧？第二，所罗门王的老爸，爸爸是谁啊？大卫嘛，大卫早就把建材啊预备好了，用现在的语言讲，大卫啊开了一个 Home Depot 啊，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所有建材都有了嘛，哈，金银宝石啊，各种金属都有了嘛，所以所罗门就用这些材料，然后再把各种外国第一流的工匠拿来啊，请来，所以这个叫外国劳工了啊，那时候就有了，就盖好了圣殿嘛，对吧？是嘛，圣殿就这样来的嘛。不过，刚刚那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殿的意义已经更新了。重新定义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一起读好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什么意思呢？哦，道成了肉身，耶稣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耶稣与人同住嘛，哦，那么在这个与人同住的时候，就显明了恩典真理，也显明了神的荣光，那就是将神的荣光表明出来了。那么这个红字啊，住在我们中间呢、啊，原来的指意思是什么呢？原来的意思是在我们中间搭帐篷啊。哦，你现在看到一想到搭帐篷，你想到什么？露营是吧？啊，露营啊。犹太人想到搭帐篷呢，想到什么？会幕啊！我们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联想了，是吧？他们想到哇，耶稣在我们当中搭帐篷，就耶稣在我们当中就好像一个活的会幕啊，他走到哪里哦，这个会幕就移动到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透过耶稣，人与神相会嘛，对吗？所以刚刚那段经文才说，他能够重建这个圣殿啊，是指他自己的身体。那么这个圣殿的意义已经更新了，不再是那个建筑物，而是耶稣基督了，是吧？所以你把圣经对圣殿的认知，从会幕到所罗门王的圣殿，这个时候耶稣道成肉身之后，那就是耶稣自己，是吧？那么请问你，耶稣在世上工作结束，就为人受苦受死，死了，是吧？死了之后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啊？三天复活，那么这个圣殿重建了，是吧？之后呢？复活了之后呢？升天！哎呀，圣殿回去了，那地上就没有圣殿了，啊，没有了。神的计划很奥秘，就好像今天唱的歌一样，超过我们的眼睛所想所看的。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神就差遣圣灵降临在地上，是不是啊？于是到了教会时代，圣殿的意义就又更新了，不再是耶稣的身体了，而是什么呢？一起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圣经中你们呢，大部分就是我们呢，就是指我们呢，意思就是说圣殿呢，到了圣灵降临，耶稣升天，圣灵降临之后，圣殿的含义已经不只是会幕，不只是圣殿，不只是耶稣，而是圣灵的殿，就是信徒了。还有另外一段经文一起读好吗？也是哥林多前书后面六章十九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是不是、啊、两次提到什么呢？哦，教会啊，信徒啊，就是神的殿。教会啊，不是教堂哦，啊，中文很厉害哦，教会可以教堂分开的，是吧？教堂是建筑物啊，教会是什么呢？哦，教会是群体啊，是信徒啊，是不是啊？啊，我们把这两个字分开的，啊、英文有时候分不清楚哈、啊。啊 ，church 可能可以指人，也可以指这个 building， 对不对？啊，我们中文比较厉害，是吧？啊，不过我们有时候用了也混在一起了哈。啊，这个每年我们有两次哈、啊、大扫除啊，你应该怎么说呢？啊，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大扫除，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来打扫教堂。对了，是不是啊？那么打扫教会对不对了？也对了，不过是另外一个含义了，就是今天要讲的含义了。哎，请问，假如你把刚刚这个圣殿的圣经中的发展啊，会幕到所罗门王的圣殿，到耶稣基督，以及到什么呢？信徒这个发展，放在刚刚这段经文的背景里面，请问，当年耶稣洁净圣殿，这个殿已经不存在了。那个耶稣时候的殿，在公元70年，罗马大将军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完全销毁了。现在没有了，这个圣殿已经没有了，也就不再需要什么拿着牛啊，把牛啊羊啊赶出去，已经不需要，因为根本不在了这个殿。不过圣殿却继续存在，不是用那个方式，是用什么方式呢？啊，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耶稣自己，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是每一位信徒就是神的殿。假如这样，我们是不是要请耶稣来洁净这个圣殿？是吗？当然耶稣复活升天了，现在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求圣灵洁净我们这个圣殿。在一年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彼此鼓励，求圣灵洁净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什么呢？就是你跟我。当然洁净圣殿有很多含义了啊，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守洁心清的人啊，这个就洁净圣殿了，对不对？大原则等一下再讲一些细则，先讲大原则好不好？请问会幕也好，圣殿也好，重要的是那个外表呢，还是重要的是有神同在啊？当然有神同在才重要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还看，假如你看看哈该书啊，所罗门王圣殿被毁之后，以色列人又盖了第二圣殿了。当然那个第二圣殿后来也没有了啊。那么这个第二圣殿盖的时候呢，哈该先知就特别的说，神的同在胜于这个圣殿的外表，幕后的殿要比前面的殿更荣耀，指的是现在这个信徒这个殿。换句话说，神的同在才是圣殿的最关键性，是不是啊？对吧？好了，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圣殿而言也是一样，在你的心中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是不是比你的外表更重要？是吧？不管你的外表如何了，肉体一定衰残的了，我这个可以打包票了，对吧？不管你用什么纽西兰的绵羊油了，啊，还是这个北京来的玫瑰露了，还是南极深海南极虾提出了南极虾精了，而是什么鲨鱼骨精了啊？你怎么吃怎么补怎么抹怎么擦，可能有一点效果延缓一点点，不过最后 人的肉体衰残是不是一定的？这个我一定可以打包票，是吧？你看我的头发就知道了，对不对？是吗？是啊。不过这个外表不重要的，正如圣殿，你和我就是圣殿，不是外表啊，是里面啊。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啊？圣灵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才重要。当然，信耶稣的人一定圣灵内住，这个非常强烈的教导了。千万千万，不要误会了啊！圣灵是有位格的哈，是吧？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所以圣灵有位格。你心中有圣灵就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圣灵，不会有多有少的哈。你明白哈？这个很重要的重要的教义啊！圣灵是有位格的，住在我们里面，信主了，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只不过我们的老我有没有全然被圣灵掌管，差别在这里了。好了，以前呢请问你啊，圣殿哈、会幕哈、神的同在的是借着约柜在里面代表的，对不对？约柜是在圣殿也好、会幕也好最里面的那个空间，叫做什么？至圣所。对了，至圣所可不是随便人能进的哦，只有大祭司一年有一天可以进去哦。换句话说，会幕啊，圣殿啊，你别人是看不见这个至圣所的，那你怎么能看见神的同在呢？外面有显明嘛，云柱火柱嘛，神的荣光就在这个圣殿或者会幕中表达出来的呢。换句话说啊，你用这个思想来想想我们自己好不好？你和我现在已经是新约时代教会时代的圣殿，你的头上有没有显明云柱火柱啊？不是说你火冒三丈这个火柱啊，是神的荣耀有没有从你这个人身上发出来，使人看到你就看见神在你里面，对吧？当年这些犹太人去看会幕的时候，哇，靠不能靠近了，因为云柱火柱的荣光啊。当所罗门王圣献殿的时候，哇，那个圣殿充满神的荣光啊，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啊，意思就是哇，这个荣光太厉害了啊，人看得见神的同在的。那是以前的殿哦，现在你和我是殿，别人能不能从你身上看见哦，你有神的同在？这个就是洁净圣殿的最大原则。为什么要洁净？因为这个殿需要显明神的荣光嘛。有时候我们显明的是什么呢？显明的是我们的脾气了，不是神的荣光，是吧？不是说我自己了，你也可以反省一下了。那么下面几样事情一起来洁净，年底要盘点了，盘点一下我们在言语上是不是洁净了。我们是出口说造就人的话呢，还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俗语哦，出口伤人啊，要洁净啊，要洁净啊，因为我们一切的话语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是话说错了，不是话说错，是我们的心没有对，这个才是根本，对吧？假如我们的心对了，说的话一定对的嘛，是吧？好，所以这个要洁净了，我们的心，这个圣殿要洁净了。在这一年里面，你回想一下，哎呀，假如那句话我不这样讲就好了，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啊，有啊，我也很多了。哎呀不讲这样讲，不这样讲就好了，意思就是需要洁净了，需要洁净了，我们的言语需要洁净，让人从我们的言语中看见、听见、感受到神在我们里面。心思意念要不要洁净？你试看看，现在眼睛闭起来，你想到什么？你回去做做实验了哦。现在不能闭了，闭了就睡着了。你回去做实验，你回去安静坐下，然后眼睛闭起来，你这个时候你问你自己，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洁净啊，这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洁净。是想到什么呢？回去试看看，回去试看看。人常常做这个实验哦，会帮助我们 心灵的清新。真的，行为要不要洁净啊？啊，不只是心灵了，不只是言语了，行为了。圣经说我们要有好行为啊，看得见的好行为，于是人家看见我们了，就把荣耀归给什么？天上的父啊。基督徒需要有好行为啊，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不是啊，我但是得救之后应该靠着圣灵的力量表达出好行为嘛，是不是啊？爱人助人好行为啊，鼓励人啊好行为啊，当人家看见，哎呦，这个人还跟别人不一样哦，啊，信耶稣的啦，于是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现在献祭啊，有很多种祭物啊，不再是牛羊了、啊，现在是新的时代嘛，是吧？其中一种祭叫做美好的行为，良善的行为成为祭物献给神，善行成为祭物，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也应该洁净嘛，在言语上洁净，心思意念上洁净，在行为上洁净，对不对？不是我去洁净啊，我洁净不了我自己的，是圣灵在洁净。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是我自己攻自己，是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好，当你下一次你感觉哎呀这个心思不对了啊，祷告神啊，神啊，这个不对心思，心思不对的这个旧的人啊，已经死了，现在住在我里面的是基督啊，活在我里面的是耶稣基督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嘛，你心思意念转变了，奇妙的圣灵就在这个时候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让你原来有的心思意念转变。你听我讲没有用的啊，你要回去做，回去试试看，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下一次你很想讲那句话，哎呦，不讲不爽快，不讲睡不着、但是也知道那句话一出口就血流遍野了，伤人了，是吧？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主啊，说那句话的那个人、已经死掉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你的心思意念一转回啊，这个叫做人什么时候回转，神也什么时候转向我们。真的，真的，神不只是他的医治转向我们改变我们，神的福气也转向我们。在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来继续努力，言语、心思意念、行为，求主耶稣的灵、圣灵洁净我们，于是别人看见我、看见你的时候，就看见哇，神的荣光出现了，看见你就看见哇，不一样了，于是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洁净圣殿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事件，洁净圣殿有历久过去的，但是也弥新，是不是啊？弥新就是不断更新。换句话说，洁净圣殿有耶稣过去的意义，不过洁净圣殿也有现代的意义。下一次见面，下个礼拜你和我看到见面的时候，已经不再是2013了，有习惯了，写支票要开始写2014了，呵呵，真的、好快、我还想在这边写2013的时候还写成2012的那个日子了、现在马上已经哇，又要变了、时间过得很快。求主恩待你也恩待我，在送别2013迎接2014的时候，求圣灵洁净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你和我，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这一个是新年最大的福气，因为我们活着更像一个新人，更表明出神的荣光，于是我们的人生就走在
这个蒙福的人生之中。愿主祝福大家过一个蒙福的2014年。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保守我们，让耶稣基督当年洁净圣殿的记录留下来，使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考和实践。愿恩典的主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更是能行出圣经的话，使我们每一天过一个新的属灵的更新的生活，使我们这个殿就是我们自己在主的恩领中一不断不断被洁净，于是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更反映出神的荣光。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